你没有放松去打坐，光是在那里打坐的本身就会无形中就自己就紧张起来。所以我们呢，是让他学会这样子的松弛技术，他做的时候他感觉他自己肌肉会松得开来，因为有一个依据，你自己主观都有个经验，像爬楼梯啦、爬山啦、提东西那种经验你都有，你知道用那种感觉来带回那种松弛感，所以你坐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很久，而且你不至于坐起来的时候到时候你爬不起来，你就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你有过这样一个清安的经验以后，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对于现代人而言，你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你做这样子的一种松弛技术，对于各位繁忙每天这么样子的这个紧张的一个生活，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你可以这么做，打坐的时候也是以这个轻松的心情跟轻松的身体来作为我们的基础。你有时候没有别的，像你在车子上当然你自己开车就不行了这个在飞机上这种事情都是很好的，正好是经常都是这么做，而且觉得各种它的巧妙跟你能得到的那各种的啥妹你自己慢慢再去体会，它没有任何副作用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做。那你一定会问我说为什么，那我们自己做就没有人把我叫三下，你放心好了，你在办公室或在车子上你这样坐一会儿你很容易就会进入松弛也许你小妹片刻就在车子上，你不可能睡很久，车子就会把你叫醒，但你开车可不能这样做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晚上这样的话，你会睡得比较安，睡得好，那晚上一觉到天亮起来的时候，你身体的身心的状态都会比较好。这是清安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它是善的心所，你从这里你就可以学习。有时候你觉得你在愤怒的时候，你注意你的手心都会发汗，然后呢你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很生气的骂你的小孩或夫妻两个人吵架完了，第二天会疲倦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愤怒的时候肌肉都绞成一团像绳子一样所以都会很难过。所以你注意，你如果你非吵架不行的话，吵完了你要赶快放松然后放松而且要提醒对方说赶快放松，否则的话对身体有害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就不太会愤怒把肌肉打结就不会这样。第九的善法，这个善的心所叫不放逸。什么叫做不放逸呢？就是一个人能够自己自我控制，就叫做不放逸。我常常跟很多人讲，一个是这个牛是因为他本来你叫他来犁东西他是不会的，而是我们给他开始给他从棍皮一样然后给拎掉掉然后他才会控制的。你要开部车子，这个车子是整个的一个连杆的关系这个操纵这个机械在走那么无论你是用电脑或用什么东西，但是那个操纵这个整个的机械在走，这个东西叫做控制。凡是东西能控制的东西才有用，不能控制的东西就没有用。凡是能自我控制的才有用，凡是不能自我控制的这个人就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生气，但是你要能自我控制。所以人都会生气，你不要怕生气，你可以生气，但是你要控制好。如果你对一个人生气是生气一个小时，那你一定是错误的。如果你对一个人生气生气半个小时，那也是错的，但错的没有那么离谱。但如果你要对一个人最好的生气方式是，你把那个生气表达出来，但你只生气一分钟，那你就是真的修行很好。生气有时候可以解决问题，你不是吗？你跟他表示我现在非常生气，我讲了一分钟的话，我甚至于表示我非常的愤怒，你如果愤怒一分钟够了，你应该把自己放松，你不应该愤怒完了以后就 缩成一团，那苦苦尊那不行，不可以这样子啊。所以我经常跟年轻人说，哎呀，你们谈恋爱很好啊，要结婚很好，以后如果吵架哈，有时候尽可能要生气越短越好啊，要赌气哈，不要赌过一个晚上啊，要睡觉之前把那个赌气的赌哈啊，那个闸门给打开，不要这样赌，这样赌的睡觉是很紧张的东西，很不好。我常常跟年轻朋友都提到这个事情的，要注意这些问题。你的身体这东西只是你稍微留意一下，两个人一互相提醒，亲子之间也是一样，夫妻之间通通都是一样，同事之间也是一样。你会生气没有关系，会生气是正常的，你别以为说我们学佛的人都没有资格生气了，以后不能生气啊？为什么贪嗔痴嗔是不好的？我问你，你学佛学这么久，你会不会生气？会。你问我，我会不会？我也会。问题是我要控制，我能自我控制，我就不会让，而且它也是一种工具，表示我现在不舒服。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都会生气的，所以菩萨也会生气，所以有愤怒菩萨，你懂吗？所以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所以愤怒不是那么坏，愤怒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是免不了的，但是你要注意，你要能控制，不要变成愤怒变成一个酸液，回过头来把自己的内脏通通给侵蚀了，不要把愤怒变成一把刀子，非理性的把对方给强害了，这个是不对的。你要能控制它，使它变成一个我们可以表达，但是很快就可以过去，而不是把它积压在内心里头，变成憎恨啊，变成一股放在心中的啊一种酸液，不断的腐蚀自己，腐蚀友谊，腐蚀人的真性，那就糟糕了。所以你要注意不放逸这件事情，当然它是不贪不嗔不痴是没有错，是三，我们不放逸，让自己去贪去嗔去痴。但是你想想看，贪这件事情，我们讲过欲勤心观，讲四神主，一个人想要生活得好的话，是告诉我们有欲的，对不对？我们在讲别境的时候也是有欲，是不是？善心法里头别境第一个就是欲，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有一个你想去完成的目标，有一个目的，这个东西叫做欲。我要做什么，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很清楚。我请问你，很清楚你要做什么吗？每一个人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我要经营一个家庭，使这个家庭彼此之间可以有很好的沟通，我希望彼此之间的人有一些观念，有些东西可以很好的沟通，是不是？我希望我的家庭有一些乐趣，我希望我这个家庭是幸福的，这是我们的目标，都是欲。你不能讲这叫做贪，但是如果你希望今天晚上回去，或者是一个礼拜之内就要把家庭经营成这个样子，那么就叫做贪。你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我每一个人都希望我要赚一点钱才能够维持生活，钱是我维持活下去所必须的，我必须上班，必须去工作赚到一点钱，我把有点剩余放在银行里头啊，定期生一点利息，这也是为了我自己的生活。你能说这叫贪吗？不，我应该有的利息，我应该去做的投资，这不能叫做贪。问题是月初的长轨，你想用短路的方式就能够取得的，你的手段啊产生了问题，那是叫做贪。你的报复水准远超过了你应该有的东西，而你还感觉到不足，还本身还逼迫着自己还要再去拥有东西的时候，你变成了一种匮乏感。有了这种匮乏感，你就永远不知足，那才叫做贪。所以学佛的人并不是告诉你就不要工作，不要营生，不要经营一个公司，你要把这事情弄清楚。嗔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会生气，在你还没有成佛之前免不了会生气，只是修行越好，生气的可能性就慢慢降低，但是通通都会，就是在菩萨实地菩萨还没有到实地菩萨啊，在前面的七地通通都会。但是有的菩萨他就是愤怒菩萨，是不是？是我愤怒是为了一件 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是不是？是为了帮助人的事情，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这件事情。但是他的愤怒并不是漫无边际的愤怒，那个愤怒并不是不能控制的愤怒，它是可以控制的，它是不放逸的愤怒，而且它有节制的，也就这个愤怒啊，它是曾经训练过的，那么它可以控制它，所以我们说它不能讲说那叫做嗔，不能讲说它叫做嗔。讲到这个嗔，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听。你们都知道这个成吉思汗，知道吗？这成吉思汗呢，你知道他带着兵啊，进入了中原，啊，征服了中国。可是他也一样征服了中亚，到欧洲去。在他的手里头，可能已经到欧洲了。可是我们应该留意的是，成吉思汗他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位很善于领导人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有一天呢，他的部队休息，那就打猎，跟他的部属一起去打猎，到山上去打猎啊，很轻松很高兴，他们希望啊在天黑之前有丰收，然后回去好好的可以啊这个庆祝一番。可是那一天打得并不如那么好，所以结束的时候呢啊有很多条路可以回家，他就讲说我们各有一条路回家好了啊。那神奇是很自己他独个儿就选择其中的一条路，这条路是比较远道，是一个山谷啊，因为他对于那个地方地形很熟，他自己只有他自己，他说我自己要走这条路回家，你们不要跟着我。那大家东西都带了带，他自己一个人单骑啊走这个峡谷，要回到皇宫。那当然路程可能相当远，可是骑他觉得很渴，他知道这个峡谷有一个地方有水可以喝。可是呢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没有水，都干了，太久没有下雨了，只看到那个一个石头石壁的一个洞上啊，它只是很少很少，在一滴一滴这样的滴的水泉水出来。他说这没有办法喝，他就拿了他身上的一个杯子，就是接那个水，就放在那里接了很久，那个杯子呢才接满，只有他一个人。他的身上打猎的时候身上都有一只猎鹰，这只猎鹰呢他也自己飞回家了，所以他只有一个人骑了这一只单骑。可是他猎鹰就在他的手要去拿这杯子要喝的时候，这个猎鹰刷回过来就把那个水给他打倒了。打倒了以后他说没有水可以喝啊，他就告诉他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来他自己又在那里又等了那一杯，这一次等不到一杯啊，半杯就要拿来喝。他伸手要去的时候，那只鹰就站在那个树旁边的一个枯枝上等，他手要去拿了，他又过来又把它打翻，来不及拿到的时候又被打翻，那个猎鹰是很大的，一撞一定就没有了。他又把它捡起来就骂警告他，你如果再来一次我就宰掉你。他又在那里等他半杯的时候，他又不等了，他就拿了就喝，要拿来要喝。那个鹰很快的又飞过来又把他打翻，他早就把他的剑拿出来在等，说你再来我就宰掉你。他现在拿了剑在那这样等，他拿来去拿的时候呢，那只鹰过来又把他打翻，他就马上出刀，那只鹰就被他杀死了。杀死了以后，他就那只杯子啊被那只老鹰抓到的时候，一丢呢就丢到那个丢上去，他呢爬上那个一个像石头上头， 他想着上头应该还有一个水池才对，我到那里哈，远一点到那里啊，他就想要爬上去。他要爬上去的时候，往前走的时候，他走到上面去的那个小池塘上，那个虽然已经都干了，只剩下一小窟的水，可是那一窟水上面有一条死掉的蛇，是很巨大的一条毒蛇，那这条毒蛇是足够把这些水弄得非常毒的水，然后他才知道说啊，我的老鹰是在来救我的命啊，我竟然生气把他杀掉了，他心里面就觉得说是你救了我的命，我竟然杀掉你，所以他就又攀下来捡了他那个杯子，然后抱起他那只猎鹰放在他的一个哈、这个打猎的一个袋子里头，把他带回家去帮他们收买了，带回家就收买。他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说这只鹰死掉，讲完了以后，那成吉思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止这个老鹰救了我，这只老鹰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教训了我一件事情，在我愤怒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行动。他说我在愤怒那个时候我绝对不可以行动，所以他从此在愤怒的时候绝对不行动。那我会告诉你，在我们心理学里头，我们也是这样教小孩子的。这个公民课本有一课叫做冲突，那一课是我写的，新的公民冲突是我写的。那一课我提出来心理学以后讲如何控制冲突的时候，他的说法叫做就是三个字，他当你开始冲突愤怒起来的时候，第一个是 stop， 你要停下来，第二个 think， 想清楚把事情弄清楚， do 再去做，叫 stop think do， 就是这样子。你试试看，愤怒这件事情如果你放逸了，愤怒这件事情就会变成灾难，贪这件事情你放逸了，它也会变成灾难，吃执着这件事情你放逸任重它，这样执着你就听不到清楚的声音，你也听不到良好的建议，它也绝对是一个坏的东西。所以不放逸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呢，好习惯大于坏习惯，注意在你的生活当中都是习惯，你讲话都是习惯，处理事情也是习惯，虎头老鼠尾也是习惯啊。你爱在后面批评人也是一种习惯，工作的时候有工作习惯，情绪的时候有情绪习惯，思考有思考习惯，待人有待人习惯，接物有接物习惯。要注意，如果你的人生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养成习惯来做的啊，只有一个新的挑战你必须用脑子去好好思考才能采取行动的东西才叫做创作，否则都是创造完了以后把它变成一个习惯，习惯性的来行动。但你要注意，如果你的习惯里头大的好的习惯大于多于坏的习惯的话，那你大概会活得比较正常的生活下去。当然好的习惯越多，那你的生活的功能啊就越好，你的好的习惯啊比那个坏的习惯多得很少，那你的适应的能力生活的状况就比较差。贪嗔痴的自我控制也是一套习惯，你要注意这问题。但是如果反之，坏的习惯多于好的习惯，那你就小心哦，你会他会 走下坡，啊，下坡生活是因为越来越坏，因为坏的习惯还会发展坏的习惯呢，好的习惯也在发展好的习惯呢，那平均起来越发展就是越来就越有可能往下，坏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啊。那么坏的习惯如果大于好的习惯，它的适应它的生活就会出状况。如果这两个的差距就是坏的习惯多的太多了，那他这个生活就会状况就会很多，生活就会很不幸，从这里来。所以造业其实就从这里，恶业做的多就是表示坏习惯远大于好习惯，善业做的多就是好的习惯大于坏的习惯。你要注意，其实习惯的养成啊，你要注意每一个习惯你都要检讨它是一个好习惯还是坏习惯。那通常你要把贪嗔痴慢疑，这是我们生活着都免不了会有的，只要变这样就变成贪，只要变这样就变成欲嗔啊，可能是一种气力讲求效率，但如果这样就变成嗔，这样就变成一种动力跟豪气。痴啊，可能是这样变成一种坚持毅力，跟那样子的时候呢可能变成顽固无知愚昧无知，对不对？傲慢，这样子他会变得非常傲慢，可是从另一个面他就不是，他变成一个对自己的自尊，对自己的一种自信。疑呢，你也可以从这边来看，他发展成负面的时候，坏习惯的时候，负面的习惯的时候，疑就会变成疑心，心里不安焦虑紧张，它是大病。可是疑的东西如果你变成一种能够思考能够正确的怀疑，那你就可以研究学问，就可以使思考更清楚。你知道禅宗的禅门是从疑门入的，是从疑门入的。这个疑呢是指能够控制的疑，而不是指不能控制的疑，你要注意这问题。所以贪嗔痴慢疑，你要用不放逸来看它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啊，它就很清楚，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讲这两啊善心所的两部分，一个是勤安，一个是不放逸啊。还是给各位提醒啊，有空的话。你一定看一下，要自己读啊，这个《无量寿庄严平等觉经》啊，有空的话自己要找时间啊读《观无量寿经》啊。我当然知道各位阿弥陀经你一定都是读的，但你不要只读阿弥陀经。但是你如果你看了《观无量寿经》以后，你就知道等一下你念佛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感觉到你如在啊一个亮丽的极乐净土啊，自己有如坐在莲台上，莲花已经开了啊，上品的是一日开啊，中品的是七日开啊，下品的是二十一日开。你要感觉自己是这样子，那你好好念佛，你要觉得啊，要用波州禅来念佛法，你觉得佛就在你的眼前，你犹如坐在极乐世界，用你的心来照这个极乐，去跟极乐相应，这样子的一个念佛法门啊。你如果你心里面你有所求，你要一念求就过去了，不必很细，你想的东西只是一念通通都有了，你就回到念佛里头来，因为那一个净土就会产生一个力量进入你的心灵世界里头，就是这样这么简单的事情。好，我们就来念佛。